饭
啊。
扬州炒饭它其实本质上面它不是扬州的，以讹传讹，后来变成讹本身。那炸酱面这种口感对于一个南方的小孩儿
啊
是太过于咸了，
嗯，
给我的感知是哇塞，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地方，那那些也没有什么好的了，我还是不去了吧。所以我们要越过商业这座大山去找到真正的好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它就是要有个猎人的眼睛和舌头。我非常不客气的跟他说，我说上海你见到的所有传统菜都是苏州和杭州来的，上海没有自己的菜，你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尝试一个不熟悉的东西，然后用最合适的办法去吃，
嗯，
然后用最欣赏的态度去看它，那肯定是好吃的。像西湖醋鱼，你的那个咸甜酸的这个平衡点，地域是有差异的。
嗯。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单向打烊电台，我是二狗。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也是美食作家神婆爱吃，来让他跟我们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神婆她其实是一个美食作家，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很想问你为什么叫神婆。
哦，那个时候我还在阿里巴巴干活，其实我的工作跟美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想安安心心的写个博客，然后写个日记。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什么自媒体所谓的靠写个美食探个店赚钱这种说法，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活动啊，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人。然后平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出门吃饭，因为大部分时间以前都是做国际业务嘛，然后会有大把时间可能要出国，然后在国内可能也有一些安排，会去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那我就会把自己的那一顿饭照顾得好好的。
所以你基本上之前是在全世界跑，对不对？主要全世界在跑，然后开始在一个城市去做美吃，然后决定去写一些这样的笔记，对吗？
对
对。哎，我之前有一个小八卦，还是一个外界小传言，说你后来慢慢开始转做美食作家，或者说之后好像你是我听说过唯一一个基本上不会就是说别人邀请你过去你就过去的，你基本上每一顿饭都是自己付费的，是吗？我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传闻。
不会有这种八卦吧？我会，当然有别人邀请我然后我白吃的，这种当然，因为很多人会问你们做美食的是不是天天都是白吃白喝的。工作上很被人误会的部分是这样子，但是我不太喜欢，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大部分的职业的本质还是想要找到好吃的。对我来说，我其实已经很难说有空间，或者说有很大的精力去吃一些我觉得要疲于应酬的事情的饭局。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真的吃一些我想要吃的，探索一些我现在还未知的一些地方。所以我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现在国外去不了了，现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餐厅我们可能也会等着他的新菜单，但是比较重要的被遗落的部分就是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所谓的乡下，或者说更加贴近于美食纯粹的这些地方，很多的一些小地方我之前都是忽略的。我后来发现，哇，原来里面还有好多我以前没见过的吃法，没见过的物产，还有没见过的厉害的大厨。这些给了我新的对本身这个职业保持热情的那些力量。
比如说今年你觉得你或者说这两年你去过最让你惊喜的一个小地方吃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吧，东西吧，好吗？我去了那个永嘉，就是那个
温州。
温州，那个地方我自己以前觉得也就是一个盛产普通海鲜的地方然后我一直认为说好的供应链都给了比较厉害的城市，比较厉害的餐厅，因为他们有钱可以去拿到更好的货但是不是的譬如说有一些东西你其实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得到足够多的可以满足所谓餐厅供应链的这个货的量，比如说那边有一种螺蛳，它是长在夏天的溪水的 布满青苔的石头上的，
嗯，
石头缝里面，
嗯，
然后其实永嘉的老人他有时候会带着孩子，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可能，这一代年轻人小的时候的一个记忆吧，就永嘉人小的时候就会拿那个螺蛳，家人会放到锅里面，只是放上清水和盐，
嗯，
去煮汤，
嗯，
但是那个汤是绿色的，
哦，
然后那个绿色的汤你去喝它的时候，简直是鲜过放了味精，
哦，这样的，
这种感觉就是很神奇，就是你不能想象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可以让那个绿色的汤出现在你面前，
嗯，
就像一汪湖水一样，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给它运到别的东西去做的，
嗯，
第一它不值当，
嗯，
它不值那么多商业价值，
嗯，
然后第二它季节非常的短，甚至就在两周内就结束了，
嗯，
而且那些东西说实在话就里面在温州永嘉里面的人和外面村子外面的人他们是不交集的，外面的人不觉得这个东西有多好吃，但是里面的人吃到之后就是小时候，
他习惯了，
对，
嗯，
惊为天人的味道，
哦，
这个东西还是很感动我的。
嗯嗯，你自己对海鲜这一类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因为你之前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海错图爱情笔记》，就里面讲了大量的海鲜的这个烹饪的方式，包括过去记载的，以及说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厨师在研发的这一块。
我其实对于海鲜的感情是很深的，首先我就是外婆她原来小的时候是类似于像第一代的海鲜试吃员，因为她的工作是远洋的那个贸易链的主要的会计师，
嗯，
然后她要去看那个海鲜是不是新鲜，
嗯，
那我就作为他们就是编外的一个小馋猫，一直在家等着外婆把那个海鲜拿回家，因为那个海鲜它必须得吃，因为你不去吃它你不知道它的品相，它的本身的那个新鲜程度，
嗯嗯，
以及说它本身的这个鱼它是不是达标，包括肉质，对吗，
嗯嗯，
这些你必须细节的去看它，因为毕竟买过来是当做产品来吃的，
嗯，
而不是一个所谓金鱼，我们看它游的好不好啊，颜色好不好看，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家里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很难得能吃到好东西的这么一个小孩儿，
嗯，
就是特别是海鲜类的，
嗯，
哦，我的印象太深了。小的时候那个带鱼，就是他们，拿过来的时候，那个带鱼起码有半个手掌宽，这是最小的了。
嗯，
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有一个大拇指的厚。
嗯，
然后那个带鱼就是，你把它整一条拿回家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一次吃完的。
嗯，
就我说一家人呢，普通的三四口人，然后通常会做两个操作，
嗯，
一个操作就是把头的这个部分和尾巴比较偏细的这个部分就切成段，对吗，
嗯嗯，
然后这个段呢就通过那个海盐把它就是略微的把它涂在上面，然后做了一个腌制，
嗯，
然后这腌制通常是半天，
嗯嗯，
半天之后呢把那个盐洗掉之后呢就把它放到一个就是西北风的一个阴凉的地方，
嗯，
然后拿那个笸箩也好，或者说那种吸铁的那种带着孔洞的那个晾架子也好，
嗯，
或者你们家的蒸笼的笼架子也好，
嗯，
把它摆在上面让它自然吹干，让它的皮你摸上去是滑滑的紧紧的。
哇，
然后
你讲这个太亲切了，
对吧，
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就是我们叫这个东西叫响，
对，想，
但是又跟想不一样，
它这种就比较像日本的一夜干，
嗯，
就是它就是非常轻的腌制，
对对对对，
就是，类似于风带鱼这种，
对，就是我其实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到，就是因为它要比如说我在杭州吃到的可能它因为保存的原因它要把它晒的干度可能要稍微干一点，
但其实不好吃，
对，这样不好吃，但是我在老家就是真的也是我奶奶她会做你刚刚说的这一系列操作，
对，
那个味道确实是很好的，
很好的，
但是你在杭州是没有办法尝到的，
就自己做嘛，
嗯，
然后我还没说完，就中间那一段我刚刚说胖的你处理好之后呢就把它弄成大的段，然后呢它会放到一个比较浅的锅子里面，油要足够多，
嗯，
然后把那个段呢你要用那个布擦干它，因为你不擦干的话你放过去煎的时候它会大批量的油会直接就是 溅起来可能会有危险、
嗯、
然后煎的时候会特别不好、
嗯、
而且会让这个带鱼不好看。
嗯，
然后呢你就大量的油你去煎煎它，而且煎的时候翻面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带鱼的肉很肥厚，
对、
嗯、它很容易酥软掉。
嗯，
然后你就只能翻一次，然后翻完之后再放糖啊酱油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绍酒啊，就料酒嘛。
嗯嗯，
然后就可以去吃它。然后最后最好吃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就是那个大段的那个葱，把它切成末你放在上面，或者就是我家里我跟外婆经常说，你葱多放，你不要切成细末，你就把它放成那个大把的那个葱放在这个带鱼的上面、
嗯、
那个浸渍了带鱼的鲜味和带鱼的那个那个酱油的那个葱，
嗯、
我认为是比带鱼还要吸引我的东西。
嗯，嗯，
然后当然就是最前面的部分，根据不同的家庭啊，就像我们家的话，我不喜欢拿很重的那个生姜，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生姜，现在可能有口味上的变化，
嗯、
因为也一直被学习到新的那种料理的方式、
嗯，
然后也慢慢锻炼的可以吃很多东西。
嗯，
然后就不太喜欢姜，然后家里人就宝贝我嘛，就是放带鱼那个。烧的那个油是不用那个生姜
煎
过的，
煎，
但正常的是要煎过的。
对， 对，因为可以去腥嘛、
哦、可以去腥嘛、
嗯、
我不怕腥，但我怕姜
啊、
嗯。然后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封掉的带鱼，就那个是晚上吃的大餐、
嗯、
对吗、
嗯嗯嗯、
封掉的那个带鱼是清早时候你吃泡饭用的
哦，
然后那个是要用比较多的油给它酥炸了，
嗯，
就炸到一口咬下去整个骨头都碎了的那种脆、
哦、
然后腌制完第二天早上风干之后它中间肉的水分还在。
嗯， 嗯，
然后呢它外面的皮刚好是干干的。
嗯， 嗯，
你去炸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惊喜，你知道吗，你吃到外面最尾端的部分它里面肯定没有东西，它肯定是整一条酥的，对不对？
嗯， 嗯，
你再吃到里面你就能感受到外面脆里面流汁的感觉。
嗯，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嗯， 嗯，
而且就是家常的味道。
嗯，你有在饭店里面尝到过这样的带鱼吗？
现在我没有啊，
现在也没有。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吃到的那个带鱼大部分的那个大的餐馆他会把上面的那个银色的那个皮给它拿
掉，剥
掉
哦，
而且他用的是中段的带鱼。
嗯，
然后我当然理解就是为了品相好看，有些大的带鱼确实供应链拿过来整条整箱，然后他就会把一些鳞片，我们不能说鳞片，应该是
它的
鳞皮，
对，其实是它的鳞片，
其实它
是
比较
细， 比较
细，
对，比较细，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不就是不仔细的去挑的话，你很难挑到那种，
嗯，
你放到桌上还是亮亮的，
嗯，
对吗？
嗯，
所以都是少一块多一块的，所以这个就肯定不能够卖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嘛。
嗯，
我是这样想的啊。
对对对，我
但是那样就不鲜了，你不觉得吗？
对，我自己很喜欢带鱼那个皮的，很喜欢带鱼那个皮，
那个就不鲜了。
我生活在海边嘛，就其实家里的鱼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我只吃两种鱼，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带鱼，另外一种就是青鲳鱼。
啊、哦，青鲳
鱼，
我知道，
对，不是秋刀鱼。
我知道，
对，因为秋刀鱼它的刺比较细嘛。
对。
刺比较细，然后
青鲳鱼的刺很多是肉尖刺，
对对对，肉尖刺，然后
头尖尖
的，
尾巴两边是尖尖翘出来的，
对
不对？
我吃这两，因为我小时候吃鱼被刺卡到过脖子，
所以你害怕，
所以我害怕，所以我吃带鱼跟青鲳鱼，因为这两种鱼它的刺跟肉是可以分开的。
哦，
对对对对，其他的就没有办法，它只能在嘴里面去分开。
跟你说前两天很好玩呢，我跟朋友也在回顾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报了一个类似于夏令营去、
哦、
北京的北京夏令营，那个时候北京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都市、
嗯、
特别吃的部分
嗯，
嗯，就会有那种炸酱面，对吗？
啊、
哦，那炸酱面这种口感对于一个南方的小孩是太过于咸了。
嗯，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去北京那个时候，我第一顿饭老师们带着我吃的就是炸酱面，然后我一星期回到家瘦了7斤。我妈妈那个时候给我去看的是类似于像北大清华，我全部参观了，
嗯，
还有那种航空科技大学，
嗯，
我还去看了飞机，
嗯，
这是给我的感知是哇塞， 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地方。
嗯，
那些也没有什么好的了，我还是不去了吧。就是那种感想，你知道吗？
其实忘了说了，神婆是上海人，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妈妈是杭州人，爸爸是连云港人，
嗯，
但是我小时候都生活在
上海，生活在
我上海是读书，然后很长时间的工作在上海，
哦，
所以我对上海非常非常熟悉，
嗯，
我很喜欢上海的吃的，因为其实我跟你说，
嗯，
因为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上海有没有传统菜，我非常，我客气的跟他说，我说上海你见到的所有传统菜都是苏州和杭州来的，上海没有自己的菜。
嗯，
但是上海的家常菜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以前做给我吃一个他妈妈叫他的上海炒饭。
嗯，
我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是我吃过我最认为上海本帮的东西了。
嗯，
因为很多东西我都能找到苏州和杭州的影子，对我来说，
嗯，
因为这两个地方太熟了嘛。
嗯嗯，
然后那个上海炒饭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常的一个青菜和我们这个时间的那个腊肠一起做的冷饭做的一个炒饭。
嗯，
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误会，觉得上海人很精致，所以他们很会花钱。
嗯，
我自己在上海待下来的经验是，上海它其实是一个花钱很多的城市，没有错，但是更有一部分上海人大家可能会觉得精明，但其实是他们见过了如何去花钱之后，他们就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上海人过日子是非常拘谨和居家的。
嗯，
非常的节约。
嗯，
但是他们出去又看上去还是我们叫在逮，就是站得出去长得很帅很漂亮。
嗯，
是这样的。
嗯，
所以很多的上海妈妈其实很懂得过日子。我举个例子，那个上海炒饭，它是用那个青菜，就这个时候的矮脚青菜。
嗯，
它其实是偏甜的，因为金霜打过了的。所以呢，它本身的那种，我们讲淀粉物质特别富集，然后人的嘴巴它能够用唾液去分解它，所以在嘴巴里面它会有非常甘甜的印象。
嗯，
然后呢，你把它切成小段子，然后放在锅里面，放了油啊，你先炒它，炒了呢，你用铲子把它弄成揪成一团。
嗯，
然后昨天晚上的那个冷饭，一定要冷饭啊。
嗯嗯，
你把它整个铺在那个菜上面。
嗯，
然后你再在这一个饭的上面把切成薄片的小香肠码在上面。
嗯，
完了之后你就把锅盖好。
嗯，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火呢你给它开到最小。
嗯，
你就这么给它焖个10分钟。
嗯，
完了呢你再呢把那个饭呢用铲子给它跟那个我们的小青菜给混合均匀。
嗯嗯嗯，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炒饭。
嗯，
然后喜欢吃猪油的家，他呢前面炒的时候会放猪油。
嗯，
那个是最好吃的。
嗯，
当然也有喜欢比如说像色拉油这种，我其实觉得还是猪油的香哈。
嗯，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嗯，
这个才是比较正宗的上海炒饭。
哎，这个好像是，哎，我吃过，我的上海姑姑给我做的，我突然想起来，
非常 local。
对对对对对，
但是非常好吃。
我小时候吃过，确实好像他们最早应该是为了节省成本才
对，
才有这样的
想
法。
你
想
呀，下面那个菜这么一点点，它其实是省油的。
嗯，
你前面炒不用放太多油。
嗯，
然后第二个，你那个饭是冷饭，当然是昨天的饭。
嗯，
然后你这个香肠，我跟你说，你这样子你蒸香肠的柴火也省了。
嗯嗯，
因为你在做这个时候相当于把香肠也放进去一起烧了。
嗯嗯，
完了那个香肠的那个油啊它还滴到那个炒饭里面。
嗯，
你用的油更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省加省，然后出来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嗯，
而且特别方便。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些你当地人没有吃过的知名美食在别的地方出现。
嗯，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假的，比如说我们名扬海内外的扬州炒饭
啊。
扬州炒饭它其实本质上面它不是扬州的，
跟扬州没有关系。
它有关系。扬州之前的一个县长他叫做伊秉寿。然后他是发明伊面的人。伊面是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啊，就是很多达官贵人他会有那种类似于私房菜，去某个人家里面。
嗯，
然后家里面给你就是又歌舞表演，又请了家厨给你做。
嗯，
到你家里面又谈事儿。
嗯，
又拉近感情，完了又吃了顿好的。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叫私房菜嘛。然后他们家就有一种私 私房面，就是类似于方便面，我觉得他是方便面的最终的发明人、
嗯、
所以就是那个香港的伊面嘛，就是这个面、
哦、
就是他的姓，然后就用面嘛炸了一炸放在那儿，然后比如说有客人来、嗯、大部分客人来了
炸一下晾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哎对了、嗯、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开始泡一泡、嗯、或者放锅里面一煮放个料头你就能吃了，而且巨香、
哦、
而且好保存、
嗯、
对不对？那时候没冰箱呀、
嗯、
你想啊、
嗯嗯、
然后那个炒饭吧它是用了客家的方式放了很多，就是类似于像什么我刚刚说的烧腊这些东西，
嗯，
放在一起炒的。然后后来因为他其实是客家人，他回了福建嘛，然后福建他有很多朋友，后来不是福建人很厉害，他就是去了全世界各地做生意嘛，
嗯，
后来才慢慢的传送出来说唐人街有一个东西叫做
扬州炒饭。
其实扬州人是后面才知道的
啊。
然后当然扬州的炒饭我吃过，里面它加了七八味不同的料子，它会更精细、
嗯嗯、
相当于是一个原始扬州炒饭的 plus。
哦这样，
但是早的扬州炒饭就是一个烧腊炒饭，就这么说吧。
嗯， 嗯，
然后它其实有了新的附议嘛，就附加给它的意义。
嗯， 嗯，
然后包括什么左宗棠鸡呀、啊、什么，其实都是传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们说那个重庆鸡公煲，
嗯，
是一个上海人叫张重庆的人开的。对，
有意思，就是以讹传讹、
嗯、
后来变成鹅本身。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文化你不要去嫌弃，比如说我经常会说哎呀这个不正宗啊，那个不正宗，哎那个饭本来不是这么烧的，其实不必，因为时间能治愈一切。
嗯， 嗯，
搞不好未来那个老的那个失传了，老师傅也不在了，可能我们只能吃到新的，所有的人认为那是对的、
嗯、
但就是那有什么呢？
嗯，
我觉得不重要。
嗯
嗯，你不觉得吗？只要你还是有很多观众，你还是有很多的嗯就是在做这个饭的人被欣赏就可以了。
嗯嗯，哎你有吃到过这种老师傅给你做的然后即将失传的这种美食吗？
有的。
嗯
嗯，但是这种东西我说实在话也是嗯，要靠缘分。
嗯
嗯，我其实有些时候并不觉得老的就是好的。
对对。
嗯，但是呢，当然，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要放在那个时候的那个角度去看。
嗯，
嗯， 嗯，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吧，因为好的例子太多了。
啊、
哦、嗯、哦、嗯，我去了那个寿司之神的店，小野二郎。
哦、
嗯，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出了阿里了，然后是一个非住的项目、
嗯、
我等于是被请去吃的，这个我没付钱啊。
啊、
哦、然后去那边吃呢，然后是他的那个儿子接待的。
哦，
哦，然后呢他的那个店里面还是保持着非常严谨的那个就餐的礼仪，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到你必须到，你不能迟到、
嗯、
对吗、
嗯、
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按照时间吃完，然后呢你也不能多说话，哎，这个是我们约定俗成，我们知道在那边吃必须尊重的一件事。
嗯
，OK， 我们去了，当然是我叫了另外一个日本的朋友，一个日本非常厉害的一个女士，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她比较懂日本，我可以了解更多。
哦、
然后我们俩去吃，一共14罐寿司。
嗯
嗯，按照我的礼仪，我还是懂的嘛，就是比如说一个捏寿司的人，他把寿司放到你上面，你要非常快的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寿司上面的温度必须是手温。
哦。
然后，鱼和米饭在同一个时间，你能吃到厨师的手温，这件事情它不是玄妙的，就是你到你嘴巴的时候，
所以这个
是舒服的，
不是玄学，
是舒服的。
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玄学，
不
是玄学。
不，它的部分是很简单，你想啊。鱼肉的温度不能过高啊，
嗯，
不然这个鱼肉它会产生反应
啊，
对吗、
啊？
所以寿司师傅的手一直要在冰水里面进来进去
啊，
而且女性是不能做寿司的，因为女性的手温高。
哦，还有这一层
呢。嗯
嗯，
嗯，当然那个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的各位女士，我们不把你们列为其中之一啊，不好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吃寿司你不能冷啊，你那个饭冷了，它本身的这个。结构里面这个酸味和它本身的嚼感它都会变得刺激和强劲。
嗯，
醋一冷它会更酸。
哦，
米饭一冷它会更硬。
嗯，
这个很容易理解。
啊，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放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如果刚好是手温，你能感觉到
嗯
哎，就是你自己皮肤的温度。
哦，
你能感觉到舒服吗？
哦，
我这样形容之后你能感觉到舒服
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对厨师来说你是尊重他的、
嗯、
明白吗、
嗯、
你在最好的时间吃我给你做的东西，而且你一颗不落的那个米饭、
嗯、
你也不是说我要少米饭我要干嘛、
嗯、
吃我就吃完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我的节奏，
哦，
我吃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间隙，两三秒钟又给我上了下一个，因为他一排客人，
嗯，
然后我永远是最积极那个，因为我吃的快嘛、
哦嗯嗯、
因为我想要这样吃嘛，结果是四管吃完我整个人都不舒服了，
嗯，
这种不舒服就是我心里的不舒服，为什么你不能我体谅你你也体谅一下我呢，
嗯，
对吗？
所以其实
他你是这么样的一家名店，
嗯
嗯，但是我吃完我自己也给我自己做一个检讨嘛，
嗯，
然后因为我们都要将心比心去领受别人的好意，对吗？
嗯嗯嗯，
你不能就是以一颗总是在挑剔的心在吃美食，不然你也不快乐了嘛。
嗯，
我在想也许就是日本人也可以这样吃的，
嗯嗯嗯，
只是我自己的饭量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样吃会觉得有点撑，
嗯，
然后不舒服，
嗯， 嗯，
然后他配的酒是他比较著名的店里面的店酒，就是竹鹤的那个小瓶装的那个那个清酒，
哦，
那个酒的话对于我们正常吃 fine dining 来说其实是不是很好的酒，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
但是你放回到他的那个年代，就日本人吃东西的那种不叫讲究叫节制和节约，
嗯，
他们就是基本上yakitori晚上去吃那个烧鸟啊，哪像我们杭州啊，一开烧鸟开到人均1000人家都是人均100，
嗯，
然后一壶小烧酒喝到天亮的，
嗯 嗯， 嗯，
就喝到天亮太夸张了，就是喝到就大家就觉得说里面的那一个小串串已经啃到没法再啃了，慢到没法再慢了，
嗯，
才悻悻的回家，
嗯，
就感觉回到家里面老婆在等着，老婆就觉得啊你今天晚上又去有生意要谈有应酬，哇你不错你很努力，
嗯，
就是为了这一刻这样子，而不是说晚上约了就是狐朋狗友去那边搓一顿，然后吃了另外一顿正式的晚餐，然后 yakitori 就是海量的上，
哦，
然后酒海量的喝，
哦，
而且喝的都是那种看的瓶子就是2000以上的大瓶子，
哦，
大瓶装大身装的，你懂我意思，
嗯，
这个品牌我就不说了，
嗯，
就以免有做广告的嫌疑，嗯，但是你能想象这种感知吗？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放回去最原始的吃饭的那种感受，就像以前去一个不熟悉的国家，你去那边吃他的路边摊，你哪怕去吃一餐正襟危坐的米其林，你哪怕去选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 APP 去看他的评价，去看所有人对这道菜的感知，
嗯，
都没有你那时那刻坐在那边或者路过或者在那个晚上饥肠辘辘的时候你吃到它的那一刻那么打动你，因为这种打动是替代不了的，
嗯，
只有你才能感受得到，
嗯，
所以你跟我说你对吃东西是一个特别就是不懂的人，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因为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私藏的那种美好，
哦哦，
是别人不能感知的。
最近好像有一个内容叫杭州和北京的美食荒漠 PK， 你有看那个？
嗯，我有看，我特别气愤，但这种气愤不是说因为我已经过了说我必须说我在杭州我就觉得它好，我不是这个立场，我感到气愤，我感到气愤的是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非常强的深度的调查就可以随便去说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评论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好的。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媒体，至少要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思维，
嗯，
去了解真相。
嗯，
而且这个真相，你要问了足够人、足够多的人，你要吃了足够多的东西。
哦，
如果你再去说这个话，我可以说，你是我值得认为说你的论点，我可以去尝试相信的。
嗯，
但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子，你只举了海底捞。你只举了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一些小的偏门的一些商业的店铺，
嗯嗯，
我认为说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诧异，
嗯，
没有资格这样说。
哎，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他其实会得出这个话题是根据网上的一个评选嘛，就是大家来投票嘛，投出来的第一名是北京，第二名是杭州，然后他才做了这样一个选题。
OK， 那说明他的海选的池子，我自己看到本身的口味的这种批判吧，主要是在比如说像糖醋类的鱼，但糖醋类的鱼说实在话，很多北方的受众，比如说吃到我们的西湖醋鱼会觉得特别难受，原因是北方也有糖醋鲤鱼，但那个咸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杭州江浙一带本身对于像西湖醋鱼，它的糖的比例是过高的，
甜口，
是甜口的，所以你吃到的时候，你的那个咸甜酸的这个平衡点，地域是有差异的，那他去说这个鱼根本没法吃
啊，
对吗？
那就有失偏颇了。
对呀、啊，你没有搞清楚说这个东西在杭州那么多人去吃，
那么多年，而且是，
而且那么多年，它凭什么存在呢？你不能说自己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我觉得它可能也有一些个人色彩，当然我也尊重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但不可以用这样的标题和这样的整体性的这个论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地方是荒漠。然后第二个，你说杭州菜它本身对它的一个偏颇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很多杭州菜它本身在市面上传播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菜，
是这个对
政府定义的杭帮菜本身的名菜
啊，
你懂我意思吧？但其实杭州菜它的发展还有包括融合这几年是非常发达的，它没有来得及更新和被很多人知道，因为杭州菜我自己的感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菜肴，然后它本身也不是说八大菜系里面占据重要位置的，我觉得杭州它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温州、台州、宁波、衢州，我们能想见的浙江省内的比较富庶然后物产丰富的这些富商还有包括厉害的人在杭州定居之后，杭州的菜它其实融合了这些菜的本身的供应链，我讲的比如说鱼身、鱼类啊，还有包括我们江浙的我们偏杭州周边的比如说萧山、富阳、绍兴啊这些地方，它带来的浓油赤酱和一些臭的腌制的然后酱香味的东西，那些东西的融入让杭州菜跟2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20年前像我们的父母辈那个时候物流不发达，它不像上海一样你说跟圣寺很近，我们杭州你说吃一个海鲜是非常难的，主要的鲜美的东西是来自于钱塘江的捕捞，还有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从河道里面京杭大运河运输过来的，比如说像湖州的一些东西，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淡水的鱼虾，比如说苏州的东西，顺流而下来的东西，那比较好的东西比如说像鳖，对吗？我们吃到已经是觉得哇过年过节吃的东西了，
对，
然后正常的就是虾呀草鱼呀这些东西，所以像西湖醋鱼最早为什么它是这么重的一个调味啊，原因就是因为用的是草鱼它会有一股就是我们说泥土的味道，对吗？然后举例子比如说大闸蟹，你大闸蟹你怎么可能跟青蟹或者说白蟹或者说花蟹这种比呢？啊，对，梭子蟹，它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在一个鲜美的数量级上，
对，不在一个程度
啊，对呀、啊、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供应链的差别，堵差嘛，上海人一直说嘛，他从苏州来的嘛，阳澄湖来的嘛，那他来的时候他本来就带着那个时候的文化习惯还有包括惊喜包括上辈人的一些传承，然后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然后变成现在一个巨大的供应链和一个生意，对杭州人来说，当然像我们这种吃惯海产的也会觉得可能不及，但是你真的大闸蟹放在你面前你还是喜欢的，所以正宗的
对不对
？正宗的蘸大闸蟹的醋啊，它还不能用镇江醋，镇江醋得兑水，因为它本身它又有泥腥味，你又不能不用醋，然后呢最好的还是用杭州的玫瑰米醋，然后甚至于偏甜的你可以加一点点糖加一点点酱油，这个时候去蘸的话能够完美的呈现它本身应该有的鲜味，然后把所有的泥腥味都泯灭掉，所以还是那个讲法，你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尝试一个不熟悉的东西，然后用最我们说最合适的办法去吃，
嗯，
然后用最欣赏的态度去看它，
嗯，
那肯定是好吃的，
嗯，
对不对？
嗯
嗯，
哎，这里面又涉及就回到刚刚美食荒漠的问题，就是他们做出这个投票，我自己心里认为啊，就是很多普通人他其实就比如说我在杭州，我就真的不知道我该如何寻找美食，就除了看别人的推荐，看可能看大众点评，看就现在各种社交媒体给你传达的东西，发现很容易进坑。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普通人就不是像你这样的美食作家美食博主，那如何去挖掘美食，或者说你自己到一个地方之后，你是以怎样的方式去搜索美食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首先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就现在的网络氛围是非常坏的，
嗯，
这种坏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新店开业就各种刷单，各种请各种什么所谓的美食的那种在地的一些特别小的达人吧。
嗯，
我觉得只有就是为了打卡能够有利益去的那些达人，他们其实都不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
嗯，
因为你一旦把它当成重要的事业的话，吃一顿饭去干这样的事，收一点点的钱，我觉得太不值当了。
啊，
对吗？
对，
所以他肯定也不在乎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真正的用处。
嗯，
他只在乎说这是一个小兼职。
嗯，
你能明白吗？
嗯，
所以理所当然他们发出来的评论和给到的推荐他是非常不可信的。
嗯，
但是往往很多商家就被内卷到说隔壁的店他也做了，为什么我就
不
做呢？
对，
为什么我看着他评分很高，然后很多人去吃，很多人评论，为什么我的店的下面就冷清清，搞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是似的呢？
嗯，
于是乎这个风潮就被卷起来了。
嗯，
特别在互联网特别发达的某些地区包邮区，就各种普遍。
嗯，
当然我觉得我认为更好的店它一定是可以在里面拨开乌云见阳光的。
对对对对，
它一定是可以很长时间都保持一个很好的热度的。
嗯，
因为其实很难有店它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这样的能力，除非它是一个
像某茶一样，
就是，某茶一样的在全国都有铺的一个有强劲供应链的这么一个商业集团。
嗯，
当然它也有能力把产品做好。
嗯，
当然这两个东西都是叠加的嘛。
嗯，
对吧？当然我认为我们作为普通人找一个餐馆的话，我刚刚说的已经透露给大家了，就是最好找活了很久的餐厅。
啊，
没事儿别去打卡新餐厅。
嗯，
没意义。
嗯嗯，
因为就像这个医生给你打疫苗要临床试验期一样，你干嘛不给餐厅多点时间呢？
嗯，
你这么着急。
嗯，
然后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可不是得找一些你们老百姓本地人吃的东西吗？那可不得开了几年了吗？
嗯，
对吗？
嗯，
这是最简单的。
嗯，
然后你再来看别的。
嗯，
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去刷那些流量的时候，千万别找那些 top 的，然后那个有个就是很漂亮的很帅的小哥哥小姐姐
在那边
摆姿势拍的。
嗯，
那些店我觉得没必要。
哦，
没必要去。因为人家不是当一个美食去干的，你就也没有必要去干了。
哦，
因为通常这种店他们也是花了一部分的预算在这个方面上的。
嗯，
其实没必要。
嗯，
你自己觉得呢？流量高网红店，哦，如果你是为了拍照去了，那我很鼓励，但是你为了吃口好的你算了吧。
嗯，就嗯，
对。
嗯，
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扫街。
扫街。
嗯，我经常会去那种小地方，我不能说小地方，就是比较乡镇的一些地方，因为那边大众点评也不发达。
嗯，
你可能选上那些店，那个店还没有人做过点评都有可能。
对对对，有这样的店。
可能人家都开了很久了，然后就很好笑。
嗯，
你没有办法找到。
嗯，
但是呢你可以去那些就是好店比较集中的，因为它确实有比较热门的街区嘛。
嗯，
而且你最好去找那些老街区，不要去找旅游景点。
嗯，
甚至于在比如说大型菜场附近的小街。
大型菜场附近。
嗯，因为那边是老居民比较集中的，通常会有一些比较本土的老的小吃。
嗯，
就老爷爷老奶奶常年累月都会去的那种店。
嗯，
然后你就门口就走呗，走呗，就人都有眼缘你知道吗？
啊，
这不是我一个人有的。
嗯，
就是你去了发现他一直是很好的状态，然后都是各种人络绎不绝的进进出出，而且一看就是本地人的。
嗯，
你放心，你可以进去尝一下。
嗯
嗯，
这个，
我
是
这样选择的。
这个是绝对不会避雷对吗？
对，我觉得嗯不能说绝对不，因为每个人还是有差异的。
嗯，
咱们让 就是北京人就随便吃个西湖醋鱼可能还是醋的，对吧？
对
你先看一下品类是不是你要的好吗、嗯嗯、然后再进去吃。嗯，
你自己是非常喜欢吃海鲜的对吗？就刚刚有提到你其实你最喜欢的品类里面还是海鲜。
我其实是这样的，牛肉我也喜欢，
嗯，
但是我觉得啊，我不能说中国人吃牛肉的办法，
嗯，
我是说我看到的财富阶级的吃牛肉的办法，
哦，
让我很不能忍受。比如说和牛，
和牛哦，
嗯，和牛这个事情被我们国人非常大的扩，就是把它虚张声势成一个高端肉类的代名词
啊。哦，
我之前最早吃和牛的时候是在，就是因为神户和牛很有名嘛，
嗯，
是在东京，当天早上是神户这边的和牛的肉空运到东京，因为每天早上都有空运，因为每天都有预定。
嗯，
然后这个和牛是要切成薄片，不是那种我们涮火锅的薄片，是火锅的可能四五倍的那个那么厚，一小片，
嗯，
一片一片烤的。
嗯，
那个和牛它经过烤的部分呢，它把那个油脂稀释出来，你懂我意思？
嗯，
就是它没有那么肥了，而不是整块和雪花和牛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拿过来吃牛排。我跟你说，这个雪花牛肉正常的男人，成年男人，如果吃这么一大块都想吐，因为太肥了。
哦，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并不是说这才是享受，这种享受是给别人看的。
嗯，
你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它。
嗯，
哪有这么贵的东西你这么吃的？
对对对对对，
咱不能因为
东西稀缺就
可以胡来。
哦，
因为吃东西你不能感受到它的好，你为什么要去吃它呢？
嗯，
就还是这个原因，你别浪费呀。
嗯
嗯
嗯，
我自己认为说我们还是要从本土的牛肉吃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幻想，以及我觉得过度的不切实际的去吃和牛这个所谓的概念的东西。 其实就像你做蛋炒饭一样，你要新鲜的嘛。
嗯，
那你明明有新鲜的肉，你为什么要吃那个肉呢？
嗯，
就像我以前有参加过一个新书发布会，但是我是嘉宾之一。他叫家国家宴，然后主理人是叫张宏志，他其实是台湾的文艺圈的一哥。就基本上你听你能知道的那些名字，比如说像李宗盛啊，像什么吴宗宪啊什么的，都在他家吃过饭。然后他是他的妻子，他已故的妻子写的这本书。
哦，
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帮忙他写完的一个人。
哦，
里面就记载了一道他的牛肉，这道牛肉其实是他的妻子之前住在杭州的时候，他们家的老人家传给他的一道肉。这道肉是以前就是大户人家在民国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比如说是过年那个
才会杀一头。
对，它是一大头的肉，你知道吗？把那个腿上的那个肉拿出来到炖锅里面，它要小火炖，那个时候可没有大灶啊，可没有持续不断的那个火。而且你想想看，一头牛，哎，然后它就是会有很多头大锅在天井里面，然后下面是有煤炭的炉子，就是长烧着，而且是要放到小火。
嗯，
然后晚上就有工人负责给他换炉子加炭，换炉子加炭，然后锅的灶子是像击鼓传花一样一个个传过去，然后到早上的时候那个肉刚好炖到酥烂。那个牛肉啊就必须用他们现在研究出来，能品质稳定就必须用台湾的牛，因为台湾的牛它是那个肉质的纤维没有那么的粗。那如果是放到内蒙的牛，它可能是跑山牛，它有大草原。
哦，
你懂吗？
哦哦哦，
它的那个
肌肉比较发达，
对，它那个纤维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那个牛肉我吃过，是我吃过世界上最好吃的炖牛肉。
哦，
我吃到现在，你不要管什么勃艮第红酒炖牛肉，你不要说跟我说的什么低温慢煮什么鬼的牛肉，我不要听那个牛肉那个香气，你真的你能感觉得到那种胶质的那种平衡，然后那个香气的浓郁，它就是道道地地的本土中国本土的牛肉做出来的，而且是符合我们口味的酱烧口味。
嗯，
你能理解吗？就如果是一块牛排你给我吃啊，这个油脂分布啊，那个香气当然很好吃啊，但是你时间长了你还是会想念家里炖牛肉的，因为你的文化告诉你那个牛肉才是好吃的。
哦，你刚刚说你吃过最好吃的牛肉吗？我也说一下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大概在2018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嘛，然后会去跑各种各样的民宿项目，文旅项目。有一次我去那个 去那个腾冲，去腾冲的时候，那个项目方的那个老总，那天他就很神秘，他说：“鲍哥，我今天带你去吃一个菜。”我说：“什么菜？”他说是我们当地最好吃的牛肉。后来他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因为腾冲有很多景点，你知道吗？
嗯，
那个地方其实是去那个景点，就是那个高黎贡山那边有什么氢气球项目啊之类的，那个路上他就开车拐到了另外一个小镇上。那个小镇也很奇怪，就是你刚刚说的菜市场边上，它还不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到现在为止都保存着那种我们叫真正的赶集，现在集市市集这个概念很火，真正的赶集好像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所有的这个商贩早上到那边去流通去卖各种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开在一个这个菜市场的边上，然后就是真的是苍蝇馆子，然后那个路都是泥路，然后有一个馆子，他就带我进去吃了那边的牛肉，然后门口就有一头已经被杀的就是只剩下骨头的，另外一头可能就留了一半的，然后那个老总告诉我说他们家每天就杀两头，然后两头基本上被吃到，然后那个桌子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破的那种小小方桌，然后摆在那边，然后里面的地也不是水泥地，就是泥地。还有一个很差的体验是他给你拿给你的那个碗呢、啊、就是那个纸碗，就是那个一次性纸碗，然后那个筷子还是一次性筷子，而且那个筷子是有味道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对对对，做了很劣质的那个一次性筷子的碗，但是那个肉端上来之后，我吃的第一口真的是有惊艳到我、
这个就是你的蛋炒饭的魅力，
是吧是吧，
新鲜
就真的是有惊艳到这个可能是我记忆当中啊，就是如果我选择让我千里迢迢跑一个地方愿意去吃一道菜的话，我可能就选择腾冲这个在很小的一个市集里面的这家牛肉馆子。
嗯，而且这种东西是不易得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不易得，
它不能被复制，就没有商业价值，
对对，它不会在点评上，你在点评上是搜不到这家店的，
所以我们要越过商业这座大山、去找到真正的好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它就是要有个猎人的眼睛和舌头、你没办法呀、
而且我问了那个老总，我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有人推荐吗？他说没有，他说你在任何的公众号，这个还有就是那个，因为腾冲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嘛，旅行平台等等都是推荐。他说他也是他当地的一个朋友带他来吃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好，他就带我去吃了、这样一个地方，
真的是
啊，而且他说他们真的遵循了一天只杀两头，而且非常便宜哦。你知道我们当时是炒了大概有四五个菜吧，就各种牛肉做的菜，包括它的内脏炒的各种菜。你知道结账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吗？120几块。
我的天哪我真的有点实名羡慕啊。
对，然后我们去的大概是我们当时去的是我，然后一个摄影师，然后还有项目方，他们就三个人，大概五六个人吧。你能想到一个五六个人大概吃的，没有吃饭哦，没有吃任何的主食哦，就是以这个牛肉来果腹，就吃那个菜，大概只付了120多块钱。
穷的只能吃牛肉了，这是多大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其实吃鱼呀、他们也是，海边也是。我跟你说，那让我想到了潮汕牛肉，因为我最早去潮汕的时候，我听他们有一个非常傲娇的讲法，说牛肉我们不吃经过冰箱的。
哦，对，好像是有这个。
对呀、他们就是那种，就是鲜杀的牛肉，每天就是这种鲜杀的，你分部位给它涮了、你说能不好吃吗？你怎么能跟那些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羊肉卷啊什么的比呢？
所以你觉得美食最重要的点其实是食材吗？以你的观点来讲，
我个人觉得是的。我前几天我还跟我的朋友在讲，就是哎呀，你给我推荐餐厅嘛，我跟他就聊起天来了嘛。他说你自己现在吃什么？我说我比较多的吃是家里面自己种的菜，然后菜的话就配非常简单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一条鱼就是一条鲜的鱼，一个螃蟹就是一个活煮的螃蟹，就我就想要吃少一点盐，然后单纯的这些东西。我自己认为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自己觉得食材它本身是决定了这个菜
的
根本，因为 我们看了太多的化了妆的女人了，那种浓妆艳抹都分不清眼睛和鼻子到底哪个是真的的那种女人。你到最后去那种乡下，你看一脸就是带着阳光雀斑的那种笑脸，你知道有多温暖吗？
嗯，
你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嘛。
嗯，
对吗？我们吃一口东西吃到嘴巴里面，你还要看它摆盘好不好看。
嗯，
那我也太装了吧。
嗯，
我已经装够了，我拍照角度选够了，你饶了我，让我休息一下行不行？
嗯，
我是那种感觉。
嗯哎，那如果要你让你就是到了推荐环节，如果到了你觉得你想要推荐的不限杭州啊，推荐的美食的话，如果你要推荐五家或者五道菜，你会推荐哪个？就可以以你现在阶段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放成彩蛋。你们发了之后呢，在后台就是积极互动的，我们可以发给他。
好好好，
别的没有。
你现在其实除了美食作家然后这样的身份之外，也在当制片人和美食顾问，对吗？因为最近好像是你做了《风味人间》的美食顾问，对不对？那这里面美食顾问他在中间承担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比如说纠错啊，
纠错啊，
比如说一个当地的物产什么东西是可贵的，你去帮忙他们找到啊。
嗯，
我觉得不一而足，其实这是革命的小红砖。
嗯，
然后这边需要这边搬呗。就是因为其实一个大的项目包括各种的纪录片，还有包括各种有初心和非常大的钻研的心态在里面的那种片子，我又说到那个文章了。
嗯，
你是需要大量的调查的。
对，
这种调查它其实是集合人的时间精力成本，还有包括人的视角在里面的。
嗯，
你才能够拍到说让大家一致觉得哇，这个地方太让人向往了。
嗯，
你没有当时当地当客有文化或者有经验的那些胃嘴巴和眼睛去帮你去打开那个美好的部分。
嗯，
你怎么能传输诗一样的美食呢？你是不能的。
嗯，
就像我刚刚有说的关于西湖醋鱼和大闸蟹啊这些话题，包括我们后来又说的牛肉这件事情。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顾问他可能就浓缩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投入，让它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产出。
哦，
那我们就是革命的小红砖嘛，就是干活嘛。
嗯，这样。嗯，去帮他们纠错，然后去帮他们找这些
找到
食材的渊源。
我们就是个眼睛和嘴巴和胃。
哎，你在 B 站上是有一个中古食谱是吗？
嗯，神婆私藏中古食谱。
嗯，
我其实很多人问说你做菜吗？我当然做菜。但是我自己做什么菜呢？我大部分做的菜，我跟你说了，我喜欢简单的菜。
嗯，
就我觉得那些菜才是我的时间精力允许的。
嗯，
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在看书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种需要我研究的菜，它在我面前有个画面。
嗯，
但那个画面，我除了比较幸运的机会吃到那些老菜，对吗？比较古老的办法做的，比如说像蜜汁火方这种菜。
蜜汁火方是？
嗯，我可能也就只能吃一到两次。
啊啊，
说实在话啊，
嗯，
他是用芥的办法把蜜汁重新放回火腿里，把火腿的咸味提出来。
啊，这不是
理解吗？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啊啊，
但是这道菜我们这边确实吃得上，就在那个李园八角杯这个老店里面。
嗯，
他吃得上，因为本身他的厨师也非常的有名。
嗯，
叫杨师傅。
嗯，
他可以做，但是他也难得做，因为这道菜是道功夫菜。
嗯，
你得特别去预定。
哦，
然后我说只是举了个例子，有太多的老菜它在食谱里面它有特别的工艺方式文化。
嗯，
如果你有幸吃到，你能研究上，那是你的荣幸。
嗯，
但是大部分菜你要去看它其实是很难的，你只有边去研究这道菜的菜谱，然后边尝试去做，你能理解到很多的东西，你才能够知道哦，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讲究，这么讲究是为什么。
哦，
这是两个过程。
嗯，
一个是你看它的文化的角度去看它，然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从制作的过程去看它。
嗯，
它会给你新的感悟。然后这个部分比如说开水白菜，我们一直觉得开水白菜高端哈。
嗯，
高端在哪儿？为什么它的汤里面放了那么多东西？
嗯，
后来出来那么个东西。
嗯，
而且真正好吃的开水白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嗯，
凭什么成为国宴上面的必备汤？
哦，
那这个过程你如果不去看它的一些东西你是很难感知的。而且它是个四川菜，为什么？
嗯，
对
啊，它是个四川菜，我以为它是个江浙菜。
所以有趣吗？所以有趣吗？因为四川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一些就是移民，
嗯，
那个时候移民也包括我们现在讲的那个重庆的北碚区的那一些民国时期的那些大亨，然后美食家，文学大拿，他在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关在家里面的那些私宴的这种印记，
嗯，
那带来了文化的交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了那个两广的、福建的，
嗯，
甚至于苏派的、淮扬的盐商家里的厨子，
嗯，
到了跟着主人到了
那边那个地方，
就有很多的文化本身带来的菜的一些融合，所以川菜的高端部分全都是清淡的。
哦，
我们看到的火锅啊什么的可能就是那种码头船工那个时候为了填饱肚子，然后用那些下水用很重的盐、很重的辣、很重的油，去平衡它本身下水不好的味道，
嗯，
然后大快朵颐的去填饱肚子吃的这么一顿饭。
嗯，
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那个痛感让人产生多巴胺，让人们觉得那个菜可能被记住了，所以它才是辣的。
嗯，
哦，我觉得并不是辣有多好吃，而是因为我们舌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小白的状态很容易被灌输这个概念，或者说我们太多时候吃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了，然后最后辣菜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有味道。而且很多人其实也不在乎吃。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我在去广州的时候，广州的朋友跟我讲，全国的四川和重庆火锅开到各地都是成功的，但是开到广州去好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所以要看人。我还有一句话，我其实也是学习来的，不是我讲的。就是有一个餐厅叫做玉芝兰，他的总厨叫蓝桂军师傅，我拍过他的片子。他说真正的菜肴有三种味道，你都要想办法去欣赏它。一个是食材的本味，就是清淡的味道，对吗？一个就是调和之味，就是加了各种食材烹饪的技巧的，比如说加了各种调料，比如说辣元素的调和之味。还有一种是发酵之味，就我们讲的，我们杭州周边的，不是像绍兴就很多臭菜梗子啊，
臭豆腐
啊，臭豆腐呀，这些东西，这三个东西构成了中国的美食的博大精深。所以我们可以在死黑的摇滚里面听到它动人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从就是轻音乐里面，比如说单个乐器的 solo 里面听到它动人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欣赏角度的不同，但这两种美食都值得尊重。
所以还是看人，就是回到最后，其实神婆讲的还是，其实我觉得美食，因为我们是单向空间嘛，就美食跟阅读它有一个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每个人的阅读品味都是不一样的，这中间要靠你自己去发现，对不对？
对。
而
且像看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的过程，它不光是吃。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之前我有说关于咱们的神婆私藏中古食谱，我其实是从2000多本不一样的国内外的老食谱里面找到了一道菜的前世今生。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一道叫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是勃艮第红酒。现在的勃艮第红酒那可不是炖牛肉用的，是我们平时品鉴的高端版本，对吗？
但以前是他们炖牛肉用的，对不对？
就是农民，我现在要去干农活了，然后我一个农妇，我等着我的丈夫回家吃饭。我有一个铸铁锅，因为法国都是铸铁锅。然后呢，我把红酒、把调料、把盐、把我们家牛后腿肉最不好的部分、好的部分全部做牛排了，明白？然后我放在我那个铸铁锅里面，整锅放进烤箱， 然后用低温的方式烤4个小时。
哦，
然后我的丈夫回家了，当然我前面还会放上洋葱啊什么土豆啊你能想象的这些东西放在边上，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嗯，
明白吗？是这样的一道菜。
嗯，
后来就是在意大利甚至于变化出了 Giardi 的那个酒，因为 Giardi 它也是那个时候的 table wine 的餐酒。
嗯，
它便宜好喝。
嗯，
然后呢它没有太多的单宁，适合跟牛肉一起炖。
嗯，
因为如果单宁很重的酒，很浓郁的酒是不适合做这道菜的。
哦，
所以勃艮第它本身优雅，酒体比较偏轻，才容易做这道菜。
嗯，
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吃什么菜，现在哪有谁肯这样糟践。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嗯，
所以这道菜我以前写过，我们家有4个食谱，不同时期的都是非常好的食谱。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菜的前世今生。
嗯，
也就是我还是最开始的那句话，我们得尊重那个时间的那道菜的美味的秘密。但其实这些东西你现在肯定吃不上了。
对，
你只有从比较正规的文献或者说比较有影响力的食谱里面
找到它的这个配方
踪迹。
嗯
嗯，所以有意思。我觉得看书还是最重要的事。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了，非常感谢神婆，就是带我们领略了，我觉得我自己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就学到了很多关于美食的知识。
哦，谢谢谢谢。
对，
我希望你也带我吃吃喝喝，领略一下你看到了看到的美食美好，可能是我以前没看见的，我也要向你学习。
下次你去腾冲，我会找我朋友推荐你去那家牛肉馆。
感恩的心，
那是绝对。我想
那我觉得也可以先吃一下蛋炒饭。
好，有时间来我家，我做蛋炒饭。行，那今天就谢谢神婆。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ed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 fall out of ba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